现在让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68篇，律法上关乎人际关系的第一个条例。出埃及记21-23章论到许多的条例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人际关系中的第一个条例。旧约里的条例是十诫附加的细节或十诫的补充，在出埃及记21-23章里面几乎所有的条例都与人有关。但我们已经指出，在20章22-26节有一个条例是与敬拜神有关的，这是一个特殊的条例，额外的条例，因它不是论到人与人的关系，而是论到人与神的关系。无疑的，20章22-26节是第二条和第三条诫命的补充，也是这两条诫命附加的细节。第二条与第三条诫命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敬拜神，但我们在20章22-26节看见，我们必须借着祭坛并带着祭物来敬拜神。祭坛预表十字架，而祭物预表基督，因此我们必须借着十字架并带着基督同来敬拜神。人际关系的第一个条例是论到主人和奴仆，这个顺序是不平常的。如果我们来写这一段圣经，我们也许会把别的条例，把论到儿女和父母条例摆在前面。我们会随从保罗在以弗所和哥罗西书的顺序，在说到仆人和主人之前，先说到妻子、丈夫、儿女和父母。的确非常稀奇，也非常有意义，是在这三章所有的条例中首先提到做奴仆。知道这事的原因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来看第一个条例的灵。明白圣经最好的方法之一，就是在考量中尽量摸着那一段话中的灵。我们也许会问，21章1-6节中这项条例的灵是什么？说这项条例的灵是爱和顺服，没有错。然而这里的灵还包含别的东西，就是爱和顺服的必要条件。我们怎样才能爱人顺服人呢？腓立比书2章7-8节能帮助我们答复这个问题。根据保罗在这里的话说，主耶稣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首先主耶稣虚己，然后他自己卑微。腓立比2章把基督摆在我们面前做我们的榜样，也是信徒的榜样，也是正当为人生活的模范。这不是在社会中居高位之人的榜样，反而是为奴之人的榜样。虽然基督与神同等，在宇宙中有最高的地位，他却成为社会中地位最卑微的人。与神同等的那一位不但成了一个人，并且成了一个奴仆。他这样虚己且自己卑微，那些要跟随这个榜样的人也必须虚己且自己卑微。遵守律法的条例与取了奴仆的形象息息相关。没有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都是甘愿遵守律法的，反之许多人想要逃避律法，甚至聘请律师帮助他们这样做。因为百姓不愿意遵守律法，神颁赐十诫的时候就说到百姓爱他，并说他要向他爱的人发慈爱。这表明我们若不爱神，就无法遵守神的诫命。照样在遵守律法所有详细的条例，也需要有一个必要条件，甘愿做奴仆。只有甘愿做奴仆的人才能履行律法所有的条例。奴仆不要求自己的权利，他只知道服侍和牺牲，他不在意自己的利益。奴仆必须一直关心别人，这个奴仆的灵就是出埃及记21-23章那些条例的灵。要分出这几章所描绘指条例的人，必须首先做奴仆。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。加拉太5章13节说，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但用爱心做奴仆，互相服侍。如果我们要做好丈夫、做好妻子、好父母，我们就必须做奴仆。这意思是说，父亲在对待儿女的关系上必须是奴仆，唯有这样他才能够是个好父亲。做奴仆就是要有牺牲的灵。奴仆乃是不要求自己权利的人，反之 他总是愿意服侍别人，为别人牺牲自己。倘若在美国人人都有这样的灵，这样智利的生活便是人间天堂，不需要律师，因为没有人会为他的权利争竞。人所以彼此相争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顾到自己的利益和权利。若是所有的人都成为牺牲和服侍的人的奴仆，不为自己的利益而争，情形真会大大的不同。你感觉出这几张条例之下的灵吗？这一切条例所充满的乃是服侍和牺牲的灵。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这样的灵，他们就无法遵守这些条例。然而他们若愿意倒空自己，谦卑自己，降卑自己，牺牲他们的权利并服侍别人，他们就能遵守这些条例，然后他们会为别人活，不为自己活。主耶稣和使徒保罗都强调这一件事实，就是遵守律法乃是一件爱的事。当人问主耶稣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，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保罗在罗马书13:8-10说，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因为爱是律法的完成。在加拉太5:14，保罗宣布说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。我们若要维持自己的地位，为我们的权利和利益而争，怎能爱别人呢？这样不过表明我们只爱自己，然后我们不会遵守律法的条例，反而会干犯这些条例。我们要遵守这些条例，就必须虚己，自己卑微，取最低的地位，并看自己为无有。我们必须甘愿牺牲我们的地位、权利和利益，这就是做奴仆。奴仆除了服侍别人并为别人牺牲自己以外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若辨别出埃及记21-23所有条例背后的灵，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这几章一开始便强调做奴仆。神的条例的确与人的律法完全不同，在人的律法里，谦卑和爱没有地位，但履行神圣条例的必要条件就是倒空自己，谦卑自己，不为自己要求什么，并且牺牲自己来服侍别人。我们来看一下基督的预表。许多圣经教师指出21:1-6里的奴仆是主耶稣的预表，我赞同。这些经济里的奴仆的确是预表基督。主耶稣生活在地上好像奴仆一般，因此他是最高为人生活的标准，在他的生活中履行了律法上人际关系中第一个条例的必要条件。一就是有开通的耳朵。根据出埃及记21章，一个爱主的人必要继续服侍的奴仆就被带到门前，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这表示奴仆的耳朵必须开启，为要听主人的声音。旧约里有2段话预言基督做奴仆，提到主的耳朵。在40:6，主对神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这里我们看见神所喜悦的不是祭物和礼物，乃是向他开通的耳朵。神开通主耶稣的耳朵，使他能够行神的旨意。以赛亚50:4-5论到基督说，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贫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。主耶稣既是神的奴仆，他所得着的不是施教者的舌头，乃是受教者的舌头。他又说，神开通他的耳朵，使他能像受教者一样听神的话。这启示出我们若不是受教者，就不能为神说话。在我们能够为他说话以前，首先必须受他的教导。第二，我们看是顺服至死。在14:31，主耶稣说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因为主耶稣爱父神，他不单为儿子，更是做奴仆来遵守父的话。他听从神的话，并遵守神的话来行神的旨意。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救赎神的选民乃是神的旨意。 父这样吩咐主，而主因着爱父，就像奴仆一样顺从他，而上了十字架。因此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乃是顺服的行为。保罗说，基督团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基督因着顺服神，羞羞辱辱的死掉，他以罪人和犯人的身份而死，照着罗马人的方式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只有奴仆才甘愿这样死去。三，我们看一下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。圣经启示我们，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不单是神的受造之物，也是神的儿子。在旧造里我们是神的受造之物，在新造里我们成为神的儿子。然而我们若维持受造之物与儿子的地位，就不能遵守神的话。我们要遵守他的话，就必须倒空自己，谦卑自己，将受造之物与儿子的地位都摆在一边，然后我们就要成为奴仆，有神做我们的主人。根据出埃及记21章里的预表，基督是奴仆，而神是主人。我们欲要以基督为榜样，就必须学习做奴仆，为着别人而牺牲一切。使徒保罗跟随主耶稣做奴仆，他以这些话来开始罗马书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在提多书一章一节，他说到自己是神的仆人。保罗是基督和神的奴仆，他甘愿倒空自己，谦卑自己，并牺牲他的地位、权力和特权。毫无疑问的，在这件事上，他是跟随主耶稣的脚东行。主是神的奴仆，而保罗借着基督服侍并牺牲的生命，也是这样的奴仆。我愿意再一次强调，奴仆的条例在先，原因是在于我们若没有奴仆的灵，就无法遵守其他的条例，好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为人生活。例如23章4节说，以色列人越遇见仇敌的牛使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再者，以色列人若看见恨他之人的驴压卧在众驼之下，也必须给予帮助。倘若以色列人有奴仆的灵、奴仆的态度，他就愿意这样施行帮助。他会对自己说，我是一个奴仆，不是神我的主人。我爱我的主人，我也爱他的子民。即使这个以色列人恨我，是我的仇敌，但他还是神的子民。我必须尽奴仆的义务，照顾他的牲畜。然而以色列人若没有奴仆的灵，就会欢喜看见他仇敌的牲畜遭害，他会认为这是神审判惩罚他仇敌的方式。这样的态度绝不是一个奴仆的态度。我们要遵守神的条例，就必须成为奴仆。神的律法要求我们这样，不愿成为奴仆的人就无法遵守神的律法。主耶稣自己是成为奴仆的地位，当他的门徒争这为首时，他就教导他们要取奴仆的地位。他对他们说，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爱是服侍的根基。根据21章2节，一个希伯来奴仆服侍他的主人6年以后就可以自由。在他做奴仆的年间，他若得着妻子与儿女，就必须把他们留下作为主人的财产，他要独自出去。然而奴仆可能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。这里我们看见，继续做奴仆不是律法的要求，乃是一件爱的事。因为奴仆爱他的主人和他的妻子儿女，他就不愿意自由出去，反之他愿意永远服侍他的主人。爱是他继续服侍的根基。常有人说爱使人盲目，实在说来，我们若要爱别人，像他们就该是盲目的，但我们自己必须牺牲。爱要求我们牺牲，没有牺牲就没有爱。主耶稣爱我们，为我们牺牲。以弗所5章2节说，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。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好像罪犯死在十字架上，这证明爱要求人牺牲。 倘若一位弟兄不愿意牺牲自己，他就无法爱他的妻子。照样，父母若要爱他们的儿女，就必须甘愿为他们的儿女牺牲，没有牺牲就没有爱。根据21章5节，一个奴仆很可能不要自由，因着他爱他的主人和妻子儿女，他宁愿仍然做奴仆受束缚。这不是一件律法要求的事，乃是自动的爱所激发的。主耶稣爱神，爱教会，也爱他所有的子民。神是他的主人，教会是他的妻子，而他所有的子民是他的儿女。新约启示主耶稣对父、对教会以及对圣徒这三重的爱。根据约翰14章31节，主爱父；根据以弗所5章25节，基督爱教会；根据加拉太2章20节和以弗所5章2节，基督爱所有的信徒、所有的圣徒。因着这爱的激发，他就甘愿做奴仆。爱是成为奴仆的动力和必要条件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奴仆的地位。出埃及记21章6节说到，奴仆被带到门前，靠着门框。古时候，奴仆必须站在门框旁边等候主人的命令，他们不凭着自己做什么，只照着主人的话而行。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奴仆的地位，也该在门框旁边。再者，21章6节告诉我们，主人用锥子穿他奴仆的耳朵，这表示奴仆的耳朵被开启，为要听从主人。许多基督徒服侍神，但他们没有站在门框旁边，他们的耳朵也没有用锥子穿过，他们凭自己行事，不照着从主人所听见的去行，他们照着自己的观念、喜好和意念做许多的事。我们看一下在教会生活中基督的奴仆。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都必须是他的奴仆。我们应当说，主啊，我爱你，即使我能自由出去，我也不要离开你。我爱你，我爱你的教会，我也爱你的儿女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证实教会生活是何等的享受，何等的荣耀。另一方面，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都必须成为奴仆。旧约和新约都指明，神的子民需要有奴仆的灵。各教会的长老必须晓得，他们若不愿意做奴仆，就不能成为合适的长老。每一位长老都必须是奴仆。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，不要想在别人之上，反要比别人卑微，做他们的奴仆。在教会生活中没有地位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我们都必须像奴仆一样来服侍。以往我们释放了数百篇关于生命、灵、基督和教会的信息，然而我们越要应用这些信息，就必须做奴仆。那些不愿有奴仆之灵的人，就不能实际的进入这些信息中。以往有些人做见证说，他们爱教会，并且愿意把自己献给教会，但最终这些人离开了教会生活。有些人甚至成为反对教会的人，他们里面深处有地位的野心，因着在教会生活中无法实现这个野心，他们就离开了教会。只有那些甘心做奴仆的人，才能永久留在教会生活里。不论众圣徒怎样对待我，我除了留在教会生活中以外，别无选择。教会乃是我父和他所有儿女的家，我不过是他的一个奴仆，爱他，爱教会，并爱他的儿女。释放了许多篇关乎生命、灵、基督和教会的信息之后，我很乐意释放这篇做奴仆的信息，这话是为着我们众人的。最后我们看一下爱和顺服。我们若有奴仆的灵和奴仆的爱，我们就很容易顺服。顺服总是随着爱来的，这可由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来说明。实在说来，好父母有时候必须顺服他们的儿女。常常父母顺服儿女比儿女顺服父母还要快， 这里的点是说爱产生顺服，只有奴仆才能顺服。好父母乃是有奴仆的爱和顺服的人，一个爱儿女的母亲里面深处甘愿做他们的奴仆，并为他们做任何事情。为什么父母有时候顺服他们的儿女呢？他们因着爱而顺服，爱是顺服的必要条件。我在本篇信息中的负担强调三件事：奴仆的灵、奴仆的爱以及奴仆的顺服。我们若有奴仆的灵、奴仆的爱和奴仆的顺服，我们就能够遵守诫命。这话初听起来也许很稀奇，但你若诚实的考察，你会看见它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中是真的。唯独有奴仆的灵、爱和顺服的人才能遵守神的条例。在旧约和新约的经营里都需要有这样的灵、爱和顺服。现在我们能看见为什么神把论奴仆的条例摆在第一，为什么奴仆在这里是基督那位真奴仆的预表。我们这些相信基督、属于他并有他牺牲之生命的人，也必须是爱神、爱教会并爱神子民的奴仆。有这样的爱做我们的动力，我们就能成为牺牲和服侍的奴仆。